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今天会用广东话讲。
今日好开心啊，同大家分享呢个信息。我今日会用广东话讲。
我今日讲嘅信息系宝贝在瓦器里。
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是宝贝在瓦器里。
在美国自从93年开始呢，有人收集了这个自杀的比率。
美国在93年之后就有人收集这个自杀的率。
按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他说
按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
在2009年有33000人是自杀。
在2009年有33000人自杀，
而比率呢是按年咁增加，
而比率是按年的增加。
在各大的学校当中，每年有超过1000人自杀。
在各大的学校里面也有超过1000人自杀。
大学的学生当中，差不多有每100000个人有7.5个人会自杀每年。
在每1000万的人当中有
10万，
在10万人当中有
7.5%
的人自杀。
自杀是第三大死亡率的疾病当年轻人当中有自杀是第三个令人死亡的原因。
在年轻人当中自杀是排行第三的。
到底自杀有什么原因呢？或者有什么风险的指数呢？
到底自杀有什么原因呢？有什么风险因素呢？
这里是一个 Emory University 他所说的一些风险的指数。
这个是Emory University 所说的一些指数。
基本上呢，他讲了一些新的环境啊。
基本上他说了一些新的环境。
或者没了一些社交圈子的帮助。
或者没有社交圈子的。
或者是有压力。
或者是有或者是有压力的。
或者是同人很疏离。
或者跟别人很疏离，
或者是成绩不好，所以引致他觉得自我价值没办法被实现，
或者是因为他成绩不好而觉得自我价值没有实现，
或者是因为饮酒或者吸毒的缘故搞到他有些想自杀的倾向，
或者是因为喝酒吸毒的缘故而让他想要自杀。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自我价值冇被实现，陌生疏离，压力同埋遭逼迫。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自我价值、陌生疏离、压力、遭逼迫。
Cornell 系出咗名比较多自杀嘅个案。
Cornell 是出了名的最多自杀率的学校。
好不幸喺两个月之前，我其中一个学生系新来的一个学生是我的advisor。
很不幸的是前两个月我有一个指导的学生。
他刚刚来到 Cornell 读第三年大学。
他刚来学校读第三年的大学。
我见过一次。
我只见过他一次。
跟住他九月头他就开车开了3.5小时，跟住去到 Hudson 河旁边就跳咗落去死咗。
然后在九月初的时候，他就开了3.5小时的车去了 Hudson River， 然后就跳进河里面自杀了。
冇乜人知道发生咩事。
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但系有可能系因为啱讲嘅嗰啲原因。
有可能是刚刚说的其中一个原因。
到底点解人会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会选择去死亡呢？
为什么我们人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会想要去死亡呢？
我们 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我们有其他什么的选择呢？
保罗在今天讲到的这一段经文这么说，
保罗在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里面这样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这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自死亡。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至九节。
你可以看到其实保罗也都经历过这一切，
你可以看到保罗也经历过这一切。
他说自己是一个瓦器，
他说自己是一个瓦器，
他自我的价值不是很高，
他的自我价值不高，
他也都感到陌生和疏离，
他也感到陌生跟疏离，
甚至是四面受敌，
甚至是四面朝敌，
他也都感到很大的压力，
他也觉得很大的压力，
他觉得心里作难，
他觉得心里作难，
他也都觉得受逼迫，甚至是被打倒，
他也是受逼迫被打倒，
但是他的选择他是不一样，
但是他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他说虽然是瓦器，但是他有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
虽然他有瓦器，但是他有宝贝放在这个瓦器当中，
虽然是四面受敌，他是不被困住，
虽然是四面受敌但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
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自死亡，
打倒了却不自死亡。
同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 Emory 大学的website， 他讲到有些保护人去不至于自杀的指数。
同样这个学校也有一些保护人的一些因素。
其中他讲到其实有一些家庭的帮助，或者有些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一些是家庭的帮助，还有一些解决的能力，
有去调理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对将来有盼望，
有调理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对将来有盼望，
或者是有信仰令到可以解决这个自杀的倾向，
或者是有宗教可以帮助解决这个自杀的倾向。
如果你睇真啲，呢啲保护嘅方式都係同基督教所讲嘅信心、爱心同埋盼望有关系嘅。
如果你仔细看这一些保护的因素，就会像我们基督所说的爱、望、信有关。
点解基督徒会有呢啲特质呢？
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种特质呢？
我哋可以重新思想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这个保罗怎样会有这些特质。
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保罗所写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特质。
看回刚才那一段，他讲到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了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看回那一段，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那耶稣基督的面上。
他讲到神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
他讲到那个吩咐光从那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
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已经讲到这位神是叫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
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讲到是神把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
他说创世纪第一章那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混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见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有位作曲家约瑟夫·许顿，他在一首曲里面《创世纪》，他将《创世纪》每一节都用音乐表达出来。
有位音乐家约瑟夫·海顿，用创造了一首音乐，把《创世纪》每一个阶段都演绎出来。
大家可以在家里慢慢听，
大家可以在家里慢慢听。
所以这位由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所以这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所以耶稣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世界的光，
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会往黑暗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会得着生命的光。
他也对他自己的门徒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
他也对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顺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顺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所以我们在得知 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上帝给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光。
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身上的光。
有位国学大师林语堂，他写了一本书叫《信仰之旅》。
有一位大师叫林语堂，写了一本书叫《信仰之旅》。
他其中一个最后一个 chapter 写了叫做大光的威严。
他最后的一个 chapter 写了大光的威严。
他说将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了。
他说把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了。
这个是当人类见到一个无可比拟的大光的时候的自然的意义。
他说这是当人类看到大光的时候的自然意义。
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和一切的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底下的世界。
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确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之下的世界。
好似喺积雪世界嘅冰河之上，好似似乎接触咗天本身嘅瑞士少女风。
像在积雪世界的冰河之上，且似乎已接触到天本身的瑞士少女风。
耶稣嘅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想认识上帝或者想寻求上帝者一切其他嘅努力感到羞愧。
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想认识上帝或寻求上帝者一切其他的努力都感到羞愧。
其中一个感受到神呢个光嘅人，佢叫做保罗。
其中一个能够感受到神的光的人叫做保罗。
保罗本来叫做扫罗。
保罗本来叫做扫罗。
佢系一个逼迫基督徒嘅人。
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甚至他是杀死一个殉道的基督徒的叫斯提凡的人，他是其中一个帮凶。
他甚至把斯提凡给杀了，帮他把他叫做一个帮凶。
但是当他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当他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有一天他行路去到大马色。
有一天他走路到大马色，
跟住在使徒行传就讲了他见到大光的这一段经历。
在使徒行传就看到他看到光的这一段经历。
玉玲可以帮我们念之后三节。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他三天都不能看见什么，不吃也不喝。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说：起来，那叫直接的路上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你看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他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使他可以再得看见。但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起这个人，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苦害你圣徒的事，并且他在这里得到祭司长的授权，要捆绑所有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他说：你去吧，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他，为了我的名，他必须受许多的苦。扫罗悔改归主，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为扫罗按手，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差我来时你可以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立刻有连状的东西从扫罗的眼里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了饭，就有力气了。他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同住了几天，随即在歌会堂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个人吗？他来这里不是要缉拿他们交给祭司长吗？然而扫罗更加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这个扫罗就是将来的保罗。
这个扫罗就是将来的保罗。
就是同一个人是先前是去逼迫耶稣，后来就不断地去传扬耶稣。
跟之前去逼迫信基督的人和后来自己也信了基督是同一个人。
有一个牧师曾经这样讲过。
有一位牧师曾经讲过，
他说看到保罗第一次他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保罗他觉得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
有那位牧师说 在他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觉得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因为他有一个很伟大的改变，
因为他有一个很伟大的改变，
令到他奋不顾身地去传扬基督，
让他奋不顾身地去传扬基督。
但是他第二次看圣经的时候，他就觉得保罗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但是他第二次看的时候，他觉得保罗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因为他经历很多 很传奇的改变，所以令到他有这么大的改变，
因为他经历了很多很传奇的改变，所以让他有这样的改变。
但是他再一次看圣经的时候，他就觉得保罗是一个蒙福的人，
但是他再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觉得保罗是一个蒙福的人，
因为是神的拣选，神让保罗见到他的大光，
因为是神的拣选，是神让他看到大光。
当保罗见到这个大光，跟着听到耶稣基督的说话的时候，
当保罗看到这个大光，听到耶稣基督对他说的声音的时候，
他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真的，
他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真的，
他也不得不去到处去宣扬耶稣基督是真的，
他也不得不去到处传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一切都是在神那里来，
所以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当保罗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当保罗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知道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
他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是一个几咁了不起的人，或者几咁重要的一个器皿，
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器皿，
他有正确的自我价值，
他的正确自我价值，
他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瓦器，
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瓦器，
但在瓦器里面他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但是在瓦器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因为光就在他里面，
因为光就在他里面，
他就要显露出来给其他人看得到，
而且是要显露出来让别人看到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他不断的宣教的旅程，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断的出去外面传教，
不断地告诉别人听耶稣是真的，
不断地向别人说耶稣是真的，
他建立了很多教会，
他建立了一个教会，
写了很多书信成为圣经里面的新约，
写了很多书信成为新约里面的新约，
亦都包括我们今天所看的哥林多后书，
也包括今天我们所看的哥林多后书。
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自己的人其实在以弗所，在另外一个城市那里，
当他写哥林多书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以弗所，
在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那时候，
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
他在以弗所的时候经历很多的患难，
他在以弗所的时候经历过很多患难。
这幅图是讲到即是他在以弗所有一个亚底底米女神的寺庙，
这幅图说的是在
以弗所，
在以弗所里面
有
个
庙，有阿迪米女神的寺庙，跟住佢保罗喺嗰度有一个好混乱嘅时候，
保罗在那里是一个很混乱的时期，
差啲俾扫罗都被杀死，
差点也被杀死。
跟住保罗自己讲佢嘅经历嘅时候，佢咁讲。
但是保罗在说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这样说，
他说从前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 没有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说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当保罗每一次好多的去到不同的教会去宣扬神的道的时候，他都经历很多的患难，
当保罗去不同的教会传扬耶稣的名的时候，他都经历不同的患难。
佢自己讲到佢四面受敌。
他自己讲到他四面受敌。
佢喺哥林多后书嗰度，十一章嗰度讲到话，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这样讲：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佢四面受敌嘅，佢自己嘅反应就系佢不被困住。
当他受到四面受敌，他的反应是不被困住。
佢亦都心里作难。
他也心里作难。
佢话自己屡次行远路，遭江河嘅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他说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所以他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他的反应却是不自失望。
当他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自失望。
他亦都遭逼迫，甚至被打倒。
他也受逼迫被打倒。
他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饥，赤身露体。除了这外边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担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他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侧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但是他的反应却是不被丢弃，亦都却不致死亡。
但是他的反应却不被丢弃，不致死亡。
他讲到他自己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亦都显明在他身上。
他说他在耶稣的身上，他说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原因就是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彰显。
原因是耶稣复活的大能让他在他身上彰显。
而他之后讲到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有信心。
后来他讲到是因为有信心。
他说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到今天我们也信所以我们也说话。
到今天我们也信我们也说话。
这个是一个澳洲的报道家，他叫做力克胡哲。
这一位是澳大利亚的报道家，叫力克胡哲。
他一出生就四肢都是没有的。
他一出生就没有四肢。
他只有一只很小的脚板在那里。
他只有一只很小的脚板。
他198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他在198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后来他长大读完大学之后，他就决定去创办了一个机构叫做Life Without Limbs， 没有四肢的生命。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组织创办了一个机构叫没有四肢的生命。
他勇于面对身体的残障，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他勇于面对生命的残疾，创造生命的奇迹。
他说人生最可悲的不是失去四肢。
他 他说人生最可悲的不是失去四肢，
而是没有生存的盼望和目标，
而是没有生存的盼望和目标。
人经常埋怨什么都做不到，
人经常埋怨什么也做不来。
但如果我们只是记挂住想拥有或者欠缺的东西，而不去珍惜所拥有的，
但如果我们只记挂着想拥有的或欠缺的东西，而不去珍惜现在所有的，
根本改变不了问题。
那根本就改变不了问题。
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
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
他自己肯定神在他身上有计划，通过他的故事给其他人有希望。
他肯定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个计划，通过他的故事给予他人的希望，
所以他可以活出一个精彩的生命。
所以他可以活出一个精彩的生命。
同样的好像保罗和好像力克一样，
同样像保罗跟力克一样，
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
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
我们虽然是瓦器，但是我们有这个宝贝。
我们虽然是瓦器，但是我们有这个宝贝。
神已经给了我们生命的希望和目标。
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生命的希望跟目标。
所以因为如此，我们虽然是经历有自我价值可能未被实现，
所以就算我们自我价值没有实现，
可能会面对陌生疏离，
可能会面对陌生疏离，
可能面对压力或者受逼迫，
或者会面对压力和受逼迫，
但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说，因为我们信，我们可以也说话。
但是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们信，我们也说话。
我们可以面对这些困难，
我们可以面对这些困难。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
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
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你是那位要光进入黑暗里面的人，神。
我们叫进入黑暗里面的光的神。
主啊，你亦都叫光来到我们里面，
你也叫光来到我们里面，
叫我们好像有宝贝的瓦器一样，
叫我们可以像有宝贝的瓦器一样，
活着好像一个有盼望的人，
或者是有个盼望的人。
主啊，求你真的保守我们，
主求你保守我们，
虽然遇到困难亦都不会气馁，
虽然遇到困难也不会气馁，
因为倚靠主，我们今天亦都可以同样的说话，
因为倚靠主，我们今天也可以同样的说话。
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